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啊，教会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是至关重要的。去年的时候啊，余牧师带领啊，这个是教会的牧师团队，然后讨论啊，这个是教会未来一年啊的一些安排哈。那么就在决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讲一个一系列的信息，一系列关于教会的信息啊，这个系列叫做认识教会爱教会。那么这些内容就包括教会的会员制教会的惩戒制度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上一个礼拜我们分享的是教会的会员制题目就是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会员哈。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题目有请大家起立，我们先来读一段神的话语。那我们读的是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读的是，我的有更新的 PPT 好像最后，好，谢谢，可以。那我们读的这个是彼得前书五章这个是第一到第二节，一二三，请。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天是你的宝座，地是你的脚凳，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我们人类也是你所创造的，我们人类是你所爱的。但是主啊，因为犯罪堕落的缘故，主，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灾难临到我们。主啊，我们如今我们为着这个是 LA 的大火，我们来向你来祷告，向你来求怜悯。我们知道真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丧失家园，有许许多多的百姓流离失所，甚至有一些人在大火当中丧生。主，我们真的是求主你来怜悯这个世代。我们知道真的是因着罪的缘故，人人都有一死。主，我们如今我们就是为着这个是 LA 的这些无家可归的百姓来祷告。求主你特别的来安慰这些死难者的家属，你特别的来带领这些流离失所的百姓，就让他们能够有水喝，有饭吃，有居住的地方。主，他们失掉家园，他们的心是何等的着急，何等的悲伤难过。而且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们的房子没有办法有保险，主，所以好像是失去了一切。但是主啊，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给他们开出路，我们求主你来怜悯这个世代，也让这些百姓在苦难当中知道我们需要神，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需要主你的拯救不仅仅是今生能够重建家园，更重要是我们的灵魂需要主你的救赎，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里得着罪的赦免。就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求主你特别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蒙了你的恩典，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也会被罪迷惑，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偏行己路。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知道你是独行其事的主，让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看到我们的年日是何等的短少，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把安全感放在钱财上，放在世上这些东西上。也求主你特别的来开我们的眼睛，唯有神你是信实可靠的，帮助我们能够每天爱你更多。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你带领你的每个儿女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爱慕神，更深的爱神的家，能够委身教会。你也来带领许多慕道的朋友，让我们真的是 听到你的话语，我们能愿意来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得着真正的生命。愿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对我们大家的心来说话，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你从高天之上给我们所预备的祝福。愿你的真理能够复兴我们，愿你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教会的会员制啊，就其实就是教会啊要求这个是信徒能够正式委身于一个当地的地方教会这样一个制度。教会的会员呢，可以简单的定义为一个正式委身于地方教会的信徒哈。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会员那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一些内容哈。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是教会会员制的圣经根据第一呢，早期教会有会员制的一些要素。第二呢，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需要有会员制。第三教会的惩戒需要会员制度。第四，彼此的命令圣经当中提到了很多彼此，对吧？彼此相爱，彼此劝勉的呢，所以这些彼此的命令需要教会的会员制度第五呢教会的比喻，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教会的比喻，那么这些比喻也支持教会的会员制度。既然这个教会会员制合乎圣经的真理，那么教会会员制一定也会有许多的益处我们不能够一一的来讲的详细，但是下面我们就来分享这个是教会会员制的益处哈。第一呢，是促进牧者的牧养。第一是促进牧者的牧养刚才我们已经诵读了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二节哈这个是彼得就这么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什么？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么使徒彼得劝勉牧者们要殷勤的牧养神所托付的群羊。神所托付的群羊其实是有一个范围的，也就是彼得所说的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神对每一位牧者的这个托付都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位牧者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神并没有要求牧者去牧养他羊群以外的这个羊。这并不是说牧者不应该关心非会员牧者其实应该要关心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他是会员不是会员，甚至不仅如此，牧者不仅应该要关心基督徒，牧者也应该要关心这些福音的朋友，应该关心每个来到你们当中的人。但是呢，每一位牧者他的时间、他的精力、他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任何一位牧者他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关心到每一个人。但是呢，当我们申请加入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正式成为教会会员的时候，我们表示什么？我们是在非常明确的告诉牧者，我是你羊群里的一只羊，请你要牧养我。我们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我愿意加入这个教会，我是这个教会群羊里面神托付给你群羊当中的一只羊，请你要牧养我。因此呢，教会的会员制会促进牧者的牧养，会促进牧者的牧养。所以教会会员制的益处，第一，促进牧者的牧养。第二呢，促进彼此的相爱和督责，促进彼此的相爱和督责哈。彼此相爱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主题，主耶稣反复的劝勉我们要什么样？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除了这个是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其实也离不开彼此劝勉，彼此督责。所以教会的会员制呢，它会促进这个彼此的相爱和督责。希伯来书这个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哈。所以基督徒应该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不可停止聚会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会怎么样？应该会渴望来做礼拜啊，渴望来到教会和众圣徒一起的来敬拜神，因为从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不认识神，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知道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爱我们，在我们犯罪堕落之后，他还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寻找我们，然后让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给我们赐下救恩，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移到主耶稣光明的国度之中，所以我们的内心对神应该是何等的感恩。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会渴望来敬拜神。对于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每个礼拜来做礼拜来敬拜神，这不是一个重担，而是什么？而是一个极大的福分，这是一个极大的喜乐。教会的会员制可以促进彼此的相爱和督责。如果我们没有正式的加入一个教会，或者我们没有委身一个教会，今天去 A 教会，明天去 B 教会，后天后个礼拜吧，又换一个。那么当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比较容易忽视哈，他可能会以为哦，可能他又到了别的教会，哦，可能他没有来，可能又到了别的教会，因此可能也就没有去关心，结果我们就容易变成一个停止聚会的人。从牧养的角度来看呢，那些不愿意加入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去关心他的时候，你去鼓励他要坚持聚会，或者是某些事情你要劝勉他，他可能往往不愿意接受你的关心。所以从牧养的角度来讲，那些不愿意加入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往往也不太愿意接受你特别的关怀，特别是你劝勉他有些地方你要改变了，他不太那么愿意来接受你的关心。但是呢，如果我们已经正式的加入一个教会，当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牧者还有弟兄姊妹呢，一般他就会问，哎，某某某弟兄他是我们的会员，他已经在这里其实蛮长一段时间，怎么突然他没有来呢？所以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最近怎么没有来聚会呢？大家就比较容易想起来可能要去关心他，这样呢我们就不容易变成一个停止惯了的人。如果我们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我们遇到了什么的难处，我们比较容易得到关怀，在主里的话彼此代祷，这个难处的话有人分担有神的帮助，我们的话比较容易能够得胜。会员制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关心非会员，而是提醒我们什么？而是提醒我们要更有意识的关心那些真正委身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非常鼓励，非常鼓励那些还不是会员的弟兄姊妹要考虑成为会员加入教会。教会的会员制可以促进我们彼此的相爱和督责哈。上个礼拜我也提到我们要建立一个国语堂的，这个是会员通讯录。这个会员通讯录呢，会包含所有会员的姓名、地址、电邮电话，还有照片因为有照片我们就很容易把名字和这个人联系起来。有些时候名字熟悉脸不熟悉，有些时候看着脸熟悉但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哈。但是因为我们如果有了会员通讯录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是姓名跟人就联系起来。就等我们制作好这个通讯录之后，我们每一个会员都会人手一份哈。那么这份通讯录就可以帮助我们彼此认识，彼此认识是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过去的时候这个是有新的会员加入教会我们都会怎么样？我们都会公布，然后我们都会欢迎欢迎这些新会员加入教会。但是呢，在过去的时候这个是会员离开了教会 有会员他离开教会，有可能是因为搬家要到别的教会等等，离开了教会我们从来都没有公布，所以也从来好像清理的也不及时，所以将来呢有会员离开了我们的教会，我们也会公布，我们的教会会努力就是逐步逐步的来完善这个会员制，使我们的这个是教会的会员制变得更有意义，这个会员制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又做得更好，使会员制更有意义，让我们知道哪些人是真的是我们的会员，也让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我们要关心他是我们的会员，是真的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关心，也让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离开了你放心，可能他去了纽约他去了芝加哥，去了休斯顿等等，去了不同的地方，他已经在当地的教会聚会，那我们就可以放心。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员加入我们会公布那个会员离开我们也会公布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楚。当我们正式的加入一个教会，我们通常不仅会固定的参加主日的敬拜我们通常也会参加一个团契过上正常的团契的生活，和弟兄姊妹呢能够彼此搭配，一起的服侍，彼此的分享，这就是彼此相爱的教会生活。彼此相爱，我们还是说了，彼此相爱离不开彼此劝勉和彼此的督责。希伯来书三章12-14节，他这么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按照我们的天性呢，我们不喜欢彼此的督责，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 privacy， 我们喜欢隐私。不过圣经教导我们要什么？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督责，要天天彼此相劝，因为这对我们的灵性的健康是有必要的，对教会的整体的圣洁也是有必要的，免得什么？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所以真正的彼此相爱必定会包括这个是彼此督责和彼此劝勉，而如果我看到你的言行不合真理我有责任去提醒你，去劝勉你当然的话不是说那个什么吹毛求疵你这个普通话这一句话这个是讲的不够卷舌等等，就对一些这个是对于一些人的这个是语言来讲，它不是一个关于道德行为真理的问题，当然的话我们可以善意的提醒，这也是非常好的特别的是我非常的感谢一些弟兄姊妹对我一些普通话的一些纠正跟帮助，因为这个对我做传道人的这个是很有用的，能够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一些。但是我讲的话，我们彼此什么彼此劝勉，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喜欢当一个什么道德警察怎么怎么样去盯着人家，但是的话我们是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是有责任彼此劝勉，如果我看到你行的跟真理不合，我有责任去提醒你劝勉你，同样呢如果你看到我的言行不合真理你也有责任来提醒我劝勉我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同工有些东西给我提醒，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所以我们的同工当中，因着我们愿意说诚实话，我们也越来越信任，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开始同工们他不是那么的习惯不太敢说会不会彼此冒犯，但是逐渐的话我们建立这么一个彼此相劝，我们愿意彼此的提醒，因为我们知道是彼此相爱，我们就越来越容易说真心话，大家也会觉得越来越舒服。其实感谢主，所以我们彼此相劝的责任使我们具体的加入一个地方教会成为必要因为彼此相劝违反我们的人性，除非我们之间彼此非常的熟悉有相当的这个是信任度，并且我们知道我们有彼此相劝的责任，否则我们一般不愿意去劝勉别人。说好话容易对吧说你长得 说你这个好，说你那个好，这些东西都很容易，但是要让我们去提醒别人、劝勉别人，跟我们的人性是相违背的，所以的话我们不愿意去做，而且的话如果别人 来劝勉我们，可能我们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劝勉。但是的话，当我们正式加入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我们就等于在说，请你关心我的属灵光景，我也愿意关心你的属灵光景。如果我们不愿意加入一个教会，我们基本上就等于说什么呢？我为我自己的属灵光景，我自己向神负责，我不需要你们的关心，我不需要你们关心，我也不管你们的属灵光景，你们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互不相干哈，但是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和盲点。我们如果真的是愿意成长，我们如果真的是愿意向神负责的话，那么我们会听神的话，我们也必定愿意和弟兄姊妹彼此相劝，彼此的劝勉，彼此督责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加入教会，正式的加入教会，对我们自己，对其他的弟兄姊妹，对整个教会都有很大的益处。所以教会会员制的益处，第一，促进牧者的牧养；第二，促进彼此的相爱和督责；第三呢，会促进教会的见证和福音的传播，会促进教会的见证和福音的传播。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大家的关系都比较松散了，那么别人不太能够感受到我们之间彼此的相爱，那么我们的见证就很有限，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相对就比较困难。别人会说，哎，他们基督徒啊之间其实也挺松散的，也看不见他们有多少的爱心，我为什么要去他们的教会呢？我为什么要信他们所传的福音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彼此委身，并且是彼此相爱，别人会发现我们这群人与众不同啊！他们会发现我们跟别的教会不同，跟别的人群不同，所以福音就会被别人看见，我们的见证就会触动他们的内心。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真的彼此相爱，我们真的是愿意这个彼此相爱能够表现出来，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劝勉，彼此饶恕，然后彼此督责，然后共同的成长，那么我们这个彼此相爱落到实处的时候，别人是怎么样？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是相爱，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相爱是可以看得见的，当我们的爱心，当我们的彼此委身到了一个程度，别人看得见的时候，传福音的话就更容易了。因为传福音不仅仅是口才的问题，当然传福音的话本质是神拣选了谁，但是传福音的话也需要人去传，但是传福音的话不仅仅是口才的问题，传福音更是生命的问题，更是见证的问题。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然后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要把这些救恩的道理都给别人讲得清楚明白。但是呢，对慕道的朋友，他们往往需要看到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他看到我们关心他，也看到我们之间是彼此关心、彼此相爱的，他们的内心才会被触动，然后他们的心门才会被打开，进而的话逐渐他们愿意接受福音，归在主耶稣的名下。目前我们教会目前这我们所有的这个是服事的岗位，我们都只邀请教会的会员来参与服事，无论是教导圣经，还是参加这个是敬拜的团队，无论是看护婴儿，还是参与这个是爱宴的服事，或者是别的服事，我们都只邀请教会的会员来服事。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教会的会员代表教会，教会的会员代表教会。当然是在实际的情况当中，非会员还有甚至是福音的朋友也会参与某种程度的这个服事。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中午嘛，讲到之后我们就有爱宴，对不对？吃饭的时候前面有很多的 还不是会员的弟兄姊妹也帮忙摆桌子摆椅子，这非常非常的好，甚至福音的朋友也帮着做，这非常的好。爱宴结束之后也有这些弟兄姊妹帮忙收拾桌椅然后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其实我们非常鼓励这些还不是会员的弟兄姊妹加入教会成为会员，因为正式成为会员会促进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因此的话也会促进教会的见证和福音的传播。所以教会会员制的益处有很多，大家还记得吗？第一是什么？促进牧者的牧养。第二是促进什么？彼此的相爱和督责。第三是什么？促进教会的见证和福音的传播。那么就是教会会员制有这么多的益处，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教会会员呢？所以下面我们就来分享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教会会员。第一是什么？第一是要委身教会。不过呢，是讲在委身教会之前，你要成为教会会员，其实有一个前提，大家猜是什么？首先你要是什么？首先你要是一个基督徒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说不是邀请你成为教会的会员，而是首先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首先是邀请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类最终的结局本来就是在地狱里跟神永远的隔绝，但是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真是在这里呼吁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有限的人。我在这里呼吁你，你邀请耶稣赦免你的罪孽过犯，我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这样的话，你会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得着这一个更新改变的生命，就是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在真理的里面，在教会里面可以一起的成长。愿神赐福你。所以当你如果是接受耶稣呢，我也盼望你能够早日能够接受洗礼。当然的话，在洗礼之前，我们会有一些洗礼的课程，帮助你更深明白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来预备你接受洗礼。盼望你接受洗礼之后，也能够委身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一个教会的会员。下面我们就来分享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教会会员。第一，就是要委身聚会。好，委身聚会，教会是神的家，作为一个基督徒坚持聚会每个礼拜回来做礼拜，其实这是一件最基本的事情。那么这么讲是不是不能够去度假了？是不是？也不是。其实当你去度假的时候，那感谢神有机会度假，这是神的恩典。那么你出去度假，你度假的时候，如果当中礼拜天，你最好抽一个找当地的教会去聚会，不停止聚会，这是非常好的。你有旅游，但是不要停止敬拜神，这也很好的。刚才我讲过了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讲过很多次，这节经文要考一下大家怎么讲。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什么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却长期不来教会，你怎么感觉？你觉得他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你有没有把握他是基督徒？大家沉默，沉默是对的。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长期不聚会，你其实你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坚持主日做礼拜是一件最基本的事情。不过来做礼拜的时候， 不要把做礼拜当做一个责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做礼拜的时候，应该要怀着欢喜快乐的心情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怀着欢喜快乐的心情来和弟兄姊妹一起的见面，一起的来敬拜，然后的话怎么样，彼此关怀，然后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成为一个教会的好的一个会员，首先是什么？首先是委身聚会，其次的话还要怎么样？还要委身成长，委身神成长。神拯救了我们，神也期待我们的属灵生命怎么样不断的成长，神也希望我们不断的成长。当我们信耶稣了之后，一个新的属灵婴孩就生出来，对不对？所以 当你的家里，如果 你家里你生出了新的 baby， 新的孩子，高不高兴？高兴。你希望他永远，哇，这小 baby 好可爱。你希望20年之后他还是小小的那么可爱吗？很可怕哈。生出来的时候，所以你会这个是可爱的 baby， 有个一直都这么可爱的话，真是很可怕。所以这个 baby 的话，他要不断的成长，叫长大成人，是这样子。所以神拯救了我们，神也期待我们的属灵生命怎么样不断的成熟长大。所以我们自己读经祷告与神亲近，这是我们成长的重要的途径。但是在教会里和弟兄姊妹一同的敬拜，一起的学习，一起的侍奉，一起过团契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成长的重要的途径。所以在以弗所书这4:1-13这么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什么？得以什么？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期待我们成长。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神在教会里面赐下不同的恩赐和职分，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我们成长，并且是什么？我们个人悄悄的成长吗？是我们个人悄悄的成长吗？你自己读经祷告悄悄的成长，但是同时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得以和众人一起的成长，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指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众人一起的成长，这是神的心愿。保罗接着说，他说什么？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追求成长，在属灵方面我们是什么？在属灵方面我们就是小孩子，无论我们已经信主多少年，我们都还是幼稚的，甚至是会被什么？被异端和世俗的潮流所蒙蔽，所欺骗了。因此的话，我们应该要什么？我们应该要委身成长，也就是说要不断的追求灵命的长进。因此我在这里真是非常真心的鼓励弟兄姊妹要积极的参加团契的生活，要积极参加团契的生活。在团契的里面，你可以分享你信仰里面的这个是领受，你可以分享你在信仰里面的困惑，和弟兄姊妹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学习，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这个是生活当中。这样子的话，你的灵性就会不断的成长，并且是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成长。而且在团契生活里面的话，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团契生活里面的话，你也会遇到，会遇到什么？你会遇到你很喜欢的弟兄姊妹。这团契生活里面的话，你还会有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你会遇到什么？你会遇到你所不喜欢的人，甚至你会觉得你会遇到什么？你会觉得遇上刺猬啊！你觉得是这个人太不好了。你这团契里面的话，你会遇到你所不喜欢的人，你喜欢的跟不喜欢的都是你成长的一个叫触媒，一个环境，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有人说，这个教会生活就是像白群刺猬放在这个是一个笼子里，大家磨来磨去，这个是刺猬的变得更光滑一些。灵性的成长，你是需要有好的榜样，也需要在这个是冲突当中 学习什么呢？学习饶恕，学习纠正别人，学习接纳自己，学习改变自己，学习帮助别人。所以在这个团契的生活里面，不完美，甚至有些时候很痛，但是却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团契的生活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倘若你们的时间允许，我鼓励你们也参加教会啊，这个是礼拜三晚上啊7点到8点半的祷告会，并且参加这个是礼拜天早上10点到11点的这个成人主日学哈。我们今年第一季度的成人主日学是什么？基要信仰和灵命操练，这个重点在于操练。我们期盼能够把这些非常基要的这些信仰，其实基要信仰大家都很熟悉，都听过无数次，读经、祷告、传福音、侍奉等等这些功课。但是的话，这些功课我们听过很多，但是我们不一定已经做得很好。知道不等于行道，我们还要追求能够把它活出来、用出来，这才成为我们生命的益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课是强调灵命操练的重要性，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课程。接下来这个季度都是讲这个叫什么基要信仰和灵命操练哈。当然的话就是讲这么多，大家参加教会活动也不是越多越好，真的参加教会活动也不是越多越好，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还有工作安排，不必勉强。真的是有一些年轻的夫妇要有全职的工作还有小 baby 要照看，其实是很不容易。我自己我也经历过这种阶段，所以的话我们不要去那个是很多的论断，哎呀他不参加这个不属灵，他不参加那个不属灵。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话，我们又来问自己，哎，我到底努力点能不能参加。所以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工作生活来安排，不必勉强。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渴慕的心呢，所以参加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学习都是怀着喜乐的心、感恩的心、渴慕的心。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主里的成长，无论是在团契里，无论是在祷告会，无论是在主日学等等，或者就是你在自己家里的家庭敬拜当中，你都能够快乐成长，是这样子。盼望我们也不是教会活动越多越好，我们不要彼此论断，但是我们怎么样彼此勉励，是这样子。所以成为教会一个好的教会的会员，第一是什么？第一是委身聚会，第二要什么？第二要委身成长，委身成长，这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成长的话，这个是天父我想也是担心，也为我们着急哈。那么接着的话，第三是要什么？要委身服侍，委身服侍。彼得前书4章10到11节这么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照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照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每个基督徒都有神所赐的恩赐，目的就是让我们用神所赐下的恩赐来彼此的服侍，好叫什么？好叫众人得益处，好叫教会得造就哈。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不应该只挑那些我所喜欢的岗位去服侍，更不应该是为了荣耀自己而去服侍，而是应该要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为着神的荣耀而服侍。当然的话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通常情况神赐给我们某些的恩赐，我们就会喜欢在这些需要相关恩赐的这个是岗位来侍奉。神他不会故意的折磨我们，让我们在一个特痛苦的地方服侍。在某些阶段可能会，在某些阶段他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耐心，锻炼我们的谦卑，有某些阶段会让我们在一些不喜欢的岗位服侍。但是通常的话，神赐给我们某些恩赐，神就让我们喜欢这个服侍的岗位。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相关的岗位服侍，我们也会越服侍越有果效，也越服侍越喜乐。当然的话我鼓励大家要委身服侍，因为这是神的教导。但是话说回来，委身服侍是越多越好吗？服侍越多越好，对吗？服侍越多越好，对还是不对？ 大胆的说啊，服侍越多越好，对还是错？要大声说错。服侍越多 越好，对还是错？错。服侍也不是说越多越好，而是应该要怎么样？而是应该要按着恩赐，按着力量来服侍。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就不会累过头了，别人也会有服侍的机会。所以在一个家里，不要让勤劳的人都累坏了，而懒惰人都生锈了。我看过一些教养孩童的书，哇，看了对我那个是很大的提醒。到时候有一些非常有爱心的父母，却养出最自私的孩子。为什么？这个父母太有爱心了，孩子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做，牙膏都给你挤好，对不对？所以以后的话，这个孩子的话啥也不懂，所以真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真正有爱心又有智慧的，其实的话，你早早你就会让你的孩子做很多的事情，以后的话，这个孩子他能力成长了，他自己有满足感，最主要的话，他到了社会，他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所以在神的家也是如此，应该是大家齐心努力，一起学习才长进。我们都是从不会到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也应该是什么样？彼此相爱，大家齐心努力，同心建造神的家。所以要成为一个委身教会的好的会员，第一是什么？委身聚会，委身成长，委身服侍，还要委身什么？还要委身奉献，委身奉献，这是很敏感的话题哈。旧约的律法对以色列的百姓有十一奉献的要求，所以马拉基书大家应该蛮熟悉的，特别是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哇，所以的话大家觉得哇，那个是做基督徒太苦了，十一奉献，现在的话缴税已经税务已经很重了，房贷还房贷也不轻松，还有十一奉献。不过的话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新约的基督徒有没有在旧约律法之下？在不在？新约基督徒其实不在旧约的律法以下，所以的话新约的基督徒并不在旧约这个是十一奉献的律法之下。新约圣经并没有明确规定基督徒要进行十一奉献，这是不是个 好消息？好消息吗？但是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要什么呀？要感恩的奉献了，要甘心乐意的奉献，要在钱财上支持教会的圣工。所以去年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我讲过两篇关于奉献的讲道，叫什么？叫做神的好管家。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应该要做神的好管家。所以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要什么？要按时奉献，按比例奉献，还要慷慨奉献，喜乐奉献，这是奉献的重要的原则。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二节，保罗这么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所以每逢七日的第一日，这是按时，也就是每个礼拜，个人要怎么样？个人要照着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这是按比例，要按自己的收入的比例抽出一定的金额来留着做奉献。所以神喜欢我们按时按比例奉献，因为按时和按比例奉献表明我们的奉献是很有计划的，表明我们对神的事情是很用心的，也能够帮助我们忠心奉献，但又不会哇突然间要奉献一大笔，然后搞得经济压力很大。所以我们的奉献不仅应该是按时的按比例的，我们的奉献也应该是慷慨和喜乐的，因为神非常慷慨的恩待我们，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耶稣为我们死，给我们预备了救恩，以致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到一个新生命，得到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这是何等伟大的恩典。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哈，保罗这么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保罗这样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这里有没有说十一奉献？没有，对不对？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他说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舍命的爱，主耶稣如此慷慨的恩典，应该成为我们愿意慷慨奉献、喜乐奉献的这个是动力。对，不过很多不过话又说回来，新约他其实没有要求我们十一奉献，但是的话就是是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整个人是神的，所以我们应该对神怀着感恩的心。有很多基督徒，很多近前的基督徒都认为十一奉献是一个基督徒操练奉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起点，是很多人这么操练哈。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一个委身教会的一个好的会员，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也应该要委身。所以成为一个好的教会会员，第一要委身什么？聚会。第二要委身成长。第三要什么？委身服侍。第四什么？委身奉献。第五的话还要委身代祷。委身代祷哈，委身代祷是一个教会会员该做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却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事情。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啊，我想很多人都能够会背，我背第一句的话大家能背第二句了。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当然呢，祷告不应该是仅仅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祷告应该要先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应该要多多的为教会祷告，我们当然也应该要为自己祷告，但是我们不能够只为自己祷告，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我们也要为弟兄姊妹代祷。我们也应该要为弟兄姊妹代祷。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这个使徒雅各就提醒我们要互相代求，这就是彼此代祷的意思啊。所以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使徒雅各提醒我们要彼此代求。所以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会觉得什么？会觉得自己跟教会的许多的弟兄姊妹都不太熟悉，怎么办？祷告是一个好的办法。当我们开始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那些不熟悉的名字会变得熟悉，不熟悉的面孔会变得熟悉，祷告也会促进我们的爱心。我们本来所不熟悉、本来所不关心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开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地去关心他们。要怎么样增强我们的爱心呢？祷告是最有效的。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会把这个爱心加给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想帮助别人，很多时候有这个爱心能力也不够。其实代祷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亲自的帮助他。如果神感动你，你能够帮助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愿意为他祷告，你没这个能力帮助他，神会兴起更合适的人去帮助他。感谢神。所以当我们彼此代祷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神就复兴我们，神就复兴我们所服侍的教会。当我们教会的这个会员通信录建立好的时候，我鼓励每位教会的会员都要拿着这个是通讯录，看着通讯录的名单逐一的为弟兄姊妹来代祷。所以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教会会员？委身聚会，委身成长，委身服侍，委身奉献，还要委身代祷。这两个礼拜我们分享的都是关于教会会员制的信息，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员。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是什么？ 教会会员制的圣经根据，大家还记得吗？是什么？早期教会有会员制的一些要素。第二呢，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需要会员制。第三，教会的惩戒需要会员制。第四的，彼此的命令需要会员制。第五，教会的比喻支持会员制。其次，我们也分享了成为教会会员的益处，刚才分享的。第一是什么？促进牧者的牧养。第二，促进彼此的相爱和督责。第三呢，促进教会的见证和福音的传播。最后我们分享了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教会会员。我们一起来说好吗？委身聚会，委身成长，委身服侍，委身奉献，委身代祷。所以今天的应用有哪些的应用呢？这个信息大家发现什么？跟上个礼拜怎么样？有区别吗？一样的，一样的。第一的话，就是要回到教会实体敬拜。对那些还没有回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呼吁你们要早日的回到教会，回到实体的敬拜，委身教会。第二是加入教会，成为会员。对于那些还不是会员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要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员，委身教会。第三的话是委身教会，彼此相爱。对那些已经是会员的但还不太委身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要更加的委身教会，关心教会的事情然后关心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能够同心的侍奉。当然我是非常感谢神，在我们当中实在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会员，非常的非常的委身教会，为教会摆上了很多，让弟兄姊妹得造就让福音的朋友得到照顾。我为你们深深的感谢神，愿神纪念和赐福大家的爱心摆上。我也盼望大家每一个弟兄姊妹还不是会员的基督徒，盼望大家也能够委身教会，我们能够同心建造神的家，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因为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流血舍命，来拯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都得蒙救赎，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孩子。主，我们是有福的一群，就要求主你特别的来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我们也为着许多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主里衷心的摆上，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也是为着我们有许多做的不足的地方，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赦免我们，特别的用你的爱来牵引我们，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毫无条件的，帮助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顺服也是完全的摆上。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委身教会。尽管教会不完美，因为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虽然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是圣洁的圣徒，但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还有许多不完备的地方，我们爱心的缺乏，我们脾气的急躁，或者我们个人的骄傲等等，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还会有彼此的伤害。但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蒙救赎的神的孩子，我们就愿意委身神的家，愿意和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委身，不仅仅是说一些好话，我们要说一些用爱心说诚实话，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劝勉，能够彼此饶恕，彼此接纳，也能够一起的来成长。愿你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爱能够爱得更真实，以致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也将荣耀归给我们这天上的父。谢谢主，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们来唱今天回应诗歌。
我时刻需要你，救主恩神，谁又若深思你，主为我心。哦，救主，我需要你，每时刻需要你，望主随时时刻。需要